知道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一个时代，人们更多的喜欢是鱼与熊掌均可兼得，不喜欢一个让你做一个硬性的选择，只选择一样。我这次回国以后，当跟人们谈到这个信仰的时候，听到人们反馈的最多的就是说，你信什么其实都不要紧，最要紧是诚心。人们有时候还会认为说，你把问题的症结讲得太明白，把这个焦点摆得太清楚，也是没有智慧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却是与这种人生观是大相径庭的。基督教它不容许有这个墙头草，也不容许糊里糊涂的生活。因为就像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一开始所说的，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恶控制。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仰因为它是关系到我们是得自由还是被奴役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到底是得救不得救、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到底是得自由呢，还是被奴役呢？这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这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开头的二到三节。说我保罗现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受隔离，基督对你们就毫无益处了。我再对所有受隔离的人郑重声明，他有责任遵行全部的律法。从刚才我们看到的一节的经文，我们知道基督对我们的益处就是要使我们从靠行律法称义的这个恶下面释放出来，使我们得自由。那么所以二到三节就是在警戒我们，如果我们靠受隔离称义，我们就得不到基督对我们的益处了，我们就得不到自由了，我们就仍然被这个奴役的恶所控制。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福音之家，第一次来听这个加拉太书，你对前面一到四章没有什么概念，当你刚看完这个二到三节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保罗在这个地方是在鼓励我们，你要选择不要接受隔离。所以为了要得到这个自由不被奴役，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要避免受隔离。但大家注意到没有，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就使得不受隔离就像受隔离一样的危险。因为不接受隔离的这个行为也会成为我们赚取神喜悦的一份善功，成为我们得自由的一个途径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二到三节的这个重点不是说隔离本身是错误的，是错的，而是说任何我们企图用于赚取神的祝福的这个行为都是错的。无论你是用隔离作为赚取神的喜悦，还是用不隔离来赢得神的祝福，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在整个加拉太书，在五章二到三节之所以提到隔离，它不是因为隔离本身有问题，不是因为隔离是错的不隔离是对的，而是因为当时的加拉太地区的那个假教师正在教导加拉太人要靠隔离来赢得神的喜悦。所以行不行隔离不是这个选择的这个关键，不是关系到我们得自由还是被奴役的关键，而是像四到六节所说的，是在于你选择到底是要靠行律法称义呢，还是要选择靠信靠耶稣基督称义的这个问题。你可能认为隔离不隔离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问题，保罗没必要如此的小题大做。其实它不单单是一个轻微的这个外科手术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自由和奴役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正像保罗在前面二章三到五节所提到的，保罗在二章三到五节说与我同行的保罗，与我同行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强迫他受隔离。这是因为有些混进来的假弟兄暗暗地来侦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享有的自由，为的是要辖制我们。对这些人我们一点也没有让步妥协，为的要使福音的真理 存留在你们中间，所以不要让这个假教师的这个教导来迷惑我们，认为隔离或者是任何其他顺从的这种外在的这个表现都可以作为我们来赚取神的这个喜悦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们要靠着遵守那些某些饮食条例，比如说我们要靠着坚持我们不吃猪血，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旧约律法书里头谈到这个吃猪血的问题，我们坚持不吃猪血来靠这个来赚取神的这个祝福，或者我们靠守节期，我们坚持每个星期天我们什么都不做，然后就是只去聚会，认为只要我们这么做了，神一定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回报的。看到这里，有的基督徒可能会说，想靠律法称义固然是不对，但如果我们想靠行律法，通过好好表现来报答神的恩典，总没有错吧？是的，作为我们从小就接受知恩图报教育的这是中国，来自于中国的这些基督徒来讲，谁不想好好表现来回报神的这个恩典呢？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心里都清楚，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来完全的来回报神的恩典，即使我们嘴上说我们这么样去做也不是为了完成我们自己的救恩。但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抱有这么一个想法，知恩图报的想法，想好好来表现来回报神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心里，在我们潜意识当中，我们其实都在认为神的恩典是需要我们偿还的，或者我们会认为只要我们如此做，神就会根据我们的表现带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这样想来，就是说用知恩图报的这么个态度跟神交往，不是说一点问题没有的。首先，这种知恩图报的心态会将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放在一个还债的这么一个位置上，而不是以一个儿女的身份来对待神。因为知恩图报将我们与神交往的这个喜乐就转换成了一种沉重的负债感，将神的这个无偿的这个恩典转换成了一种交易。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背负着要偿还的债务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完全的自由吗？第二，如果我们怀着知恩图报的这个心态去服侍神，去偿还我们欠神的，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会也会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贬值。因为当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去死，去修复我们对神的荣耀所造成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所欠神的债其实已经完全被偿还了。所以任何想从我们人这方面偿还的这个念头，都是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诋毁。是的，在现实当中，在永恒当中，临到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神为我们所做的这所有的这些好事，必须要回报，要报答。但是我们知道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偿还了，但不是靠我们偿还。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以一个试图偿还一切，一个还债人的身份去跟神去交往。因为即使是我们是以一种感恩的这个心态去做。第三呢，知恩图报之所以有问题，还因为它会使人认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只体现在过去。因为现在我们之所以报答，想要报答，是因为过去神为我们做了许多。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不仅仅在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将来也存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地方，他严厉地警告信徒，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通过你的善行去赚取神的喜悦，即使是你抱有知恩图报的这么一个心态去行这些善事的话，那么基督就像保罗说的，基督对你们就毫无益处了，你们是在和基督隔绝，是从恩典当中坠落了，你们就得不着自由了，你们就仍然在行律法的这个捆绑之下。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表现，为什么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表现来赚取神的恩典，来赢得自由呢？ 因为神的这些祝福不是取决于我们人的表现，我们的投资，而是取决于神的投资，神在加略山上的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如果你想靠你的作为来赚取神的祝福，你就是在废弃神的恩，在羞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作为，使基督白白的死了。你如此做，你就是把神当做了需要你投资的一个银行家，而不是一个慷慨的恩惠的施予者，认为神需要你的投资，这样神的施工才能产生利润，才能使你分红，而不认为神具有足够无限的恩惠可以与他的子民分享。并且三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认为的话，我们就有责任去遵行全部的律法，这样我们就成为了奴仆，成为一个永远还债的人。假如你负了靠律法称义的这个恶，你就又被这个奴役的这个恶所控制，不再持守在基督为你所取得的、所赢得的这个自由当中去了。所以简单总结起来，就是说，你如果说选择你要靠你自己，你就会失去基督。如果你希望借着律法称义，你就会从恩典当中坠落，你不可能两者兼得。你不可能借着接受基督表示你不能拯救自己，然后你又想像加勒泰人一样在接受隔离，宣称自己其实我自己可以来救自己。在靠律法称义的这个宗教和在恩典的这个信仰之间，在信靠基督与靠自己的善行之间，你只有一个选择。此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个选择不仅关乎到信徒，也关乎到教会的牧者。它不仅关乎到接受的人，也关乎到传授的人。我们刚才谈到，信的人不是领受来自于基督的自由，他就是领受行律法的捆绑。那么按照保罗的话，同样传的人，他不是在传基督，他就是在传隔离。所以原则上传授的人同样也没有第三个选择。那保罗，我们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为了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个选择的这个重要性，保罗在七到十二节里头对传授的人提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首先在七到八节里头，让我们看到这些规劝我们放弃信心之路，是我们踏入靠我们自己行律法称义的这些主张，它不是出于神的，实际上他们是来自于世俗的言论，是来自于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你们过去一直依靠圣灵的带领，但是这次你们新的举措却不是出自于神的带领。就像八节所说的，说这些诱惑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虽然看起来你是从一条窄路进入了一条更开阔的道路，但这条开阔之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它是一条通向死亡道路。就像一位马拉松的选手，如果不沿着这个赛程规定的这种狭长路线去奔跑的话，他偏出了赛道的话，虽然看起来他跑起来自由自在，但他的结局却是要被取消比赛资格的。我们看保罗在九节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警告，说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面发起来。保罗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轻视这种错误的教导，因为教会中有几个律法主义传授者，就会很快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因为我们人就是希望抬高自己，而靠自己行律法称义的这个主张正好符合了我们众人的胃口。但十节表达了保罗的信心，保罗相信加勒泰的信徒会同意保罗在这封书信里的观点，会回到信靠神的道路，并且保罗相信那些劝诱他们靠行律法称义的人必定要受到惩罚。保罗甚至在十二节说，我恨不得那些扰乱你们的人 把自己阉割了。我们看保罗这里的警告是非常的严厉，但是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警告，这就像你只鼓励人们到旷野的铁轨上去欣赏美丽的鲜花，却不告诉他们有一列火车正在急速驶来一样的危险。上面我们提到了那些传授靠律法充义的出处，他们的影响和结局，并且我们看到保罗在加拉太是极力反对这些假教师，劝诱人们行割礼。也许有人会说，尽管保罗在二章三节提到他没有给提多行割礼，但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记得在使徒行传里头，当时也记述到说我们保罗确实也还给提摩太行过割礼。那么保罗是不是也同那些假教师一样主张人们去行割礼，或者是保罗像那些假教师一样在那传割礼呢？保罗在十一节针对他也传割礼的这个指责回应道，说弟兄们，如果我仍旧传割礼，我为什么还受迫害呢？若是这样，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就没有了。确实给人行割礼和向人传割礼是不同的，这是两回事情。当时保罗之所以给提摩太行割礼，他是为了向当地的犹太人，是为了向他们来传十字架，而不是为了传割礼。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一直在受犹太人的迫害。即使是保罗，他也给提摩太行割礼，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即使是给提摩太行割礼，他也是为了向人带着传十字架。因为正是因为他所传的十字架才是人们不愿意接受的，才使得保罗遭受人们的迫害。这样保罗与假教师的这个分别就凭着他所传的不同而划清了界限。假教师在这传割礼，而保罗呢是传基督与十字架。我们知道传割礼其实就是在这对罪人说你可以凭自己的善功来拯救自己，而传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告诉人们你无法自救，唯有基督能够借着十字架来拯救你。所以割礼的信息不会令人反感，反而受人欢迎，因为他将人抬高，而基督钉十字架的信息却不合人骄傲的胃口，不受人的欢迎，因为他不会抬高人。因此传割礼和免受来自于人的逼迫，而传基督钉十字架是会招致逼迫的。我们知道由于保罗是受逼迫的，所以保罗争辩说他自己不同意假教师，他不是在传割礼的。相反，他传基督钉十字架，在保罗所传讲的内容里头，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仍然存在。那我们看完了选择这个话题，我们知道选择不仅关乎信徒，还关乎牧者。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最多的还是关于为什么选择靠律法称义不能得自由，它只能使你再被奴役。但我们如何得自由来经历永生，也是我们今天要看这段经文的目的所在。尽管我们知道我们通过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已经得了自由，我们已经被称义，已经与神和好，但我们也知道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的成为义人，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的得自由，最终的审判仍然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最后的这个宣判决将会被公布，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的完全的义人，成为真正的圣徒，一个没有罪的人。这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所期待的时候。但问题是，我们如何等待这个时候的到来？如何才能够在自由当中站立的稳，不再被那奴役的恶所控制呢？五节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五节告诉我们，以得自由之人要如何等待最后那一天的到来呢？首先我们要靠着圣灵， 就像以撒的诞生是靠着神的大能的介入一样，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也是圣灵的工作。同样，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维系仍然要靠着圣灵的工作。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自由，是因为神差派了他儿子的灵前来帮助我们，将任何阻拦我们自由的障碍替我们挪去。圣灵不是冷漠地站在一旁，只是向我们提出各种要求。圣灵是同我们建立关系，给我们提供帮助，甚至使我们顺服的这生活变成一个愉快的一个一生。正是因为居住在圣灵的这个威力下，基督徒的生命才是一个自由的生命。第二点，我们看到以得自由之人等候成为义人这个希望是凭着信。就像我们看医生，如果我们看完病仍然不相信医生的诊治，无视医生的建议，那我们这个看病就毫无用处，我们将继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医学发展的任何的益处也与我们毫无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免除这个受这个疾病之苦的这个困扰的这个途径，就是要信靠这个医生的诊治。同样，基督徒要得到来自于神的恩典，我们所要做的也是要信靠。另外，我们注意到这个五节的这个信不仅仅是指一个过去的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决定，它是在这个热切等候所盼望的这个义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途径。这里谈到的两点，我们谈到的这两点，一个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其实他说的是一件事情，讲的都是要凭着信心等待。那么凭着信心等待不意味着你要焦急的你去乱抓一切，也不是以为你自己可以凭着你自己的善功可以赚取。同样，凭着信心等待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漠视任何善行，不去顺服律法，而是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去做去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靠着圣灵凭着信，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行律法来等候所盼望的义呢？我们看六节说，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或不受隔离都没有用处，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答案就是我们的行为没有能力来赢得神的祝福，所以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受隔离或者你坚持不受隔离，对你赢得神的祝福没有任何用处。他们不但没有用处，实际上他们反而因为诋毁了神的恩典而冒犯神。但是信靠神却有威力来赢得神的所有的祝福，因为信靠神是神的应许就得以在你身上呈现，使神的荣耀就得以彰显，使你就得了永恒的生命。只有信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只有信才有用处。另外，保罗在六节说，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和合本把这节经文是这样翻译的，和合本翻译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看，不管这和合本还是新译本是无论如何翻译，大家注意到没有，保罗这里并没有说我们称义是通过两件事情，信和爱的行为。不是的，保罗这个地方说的同样是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称义是要通过一件事情，就是信。但是这个信是那种会产生爱的信，就像我们说树强调是那种结果子的这真树，而不是那种假的树，不结果子的这假的树。那么这里提到了爱，那么到底什么是爱？当我们不再利用别人来满足我们的缺乏，反而乐意是通过神给我们的能力来满足别人的需要，我们就是在爱别人。但爱别人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人会有罪疚感，会有恐惧感， 会贪婪。当我们醉酒的时候，我们就会沉迷于那种自责之中，我们就会处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自责的这种压抑当中，这样就是我们不能看到其他人的需要，或者我们会自负的来掩饰我们的醉酒感，这样就会破坏我们与人交往的这种真诚，或者我们会谈论其他人的过错，来指责其他人的过错，以掩饰我们自己的醉酒感，这样这种醉酒感就会毁灭我们产生爱。我们也会感到恐惧，我们新鲜聚会，我们不愿意同陌生人讲话，或者我们会拒绝到那种陌生的环境去传福音，认为太危险。我们的恐惧感会使我们会花许多不必要的钱来过分的去买那种五花八门的保险。各种各样的恐惧担心会使我们无暇顾及其他人的需要，所以恐惧感，我们的恐惧感也会阻挡我们产生爱。我们还贪婪，我们会吝啬在福音施工上花钱，但我们会花大笔的金钱在我们个人的这是生活的奢侈品上。我们会将精力金钱集中于物质方面，而不愿意在向人传福音方面去投入，这样贪婪也会成为我们爱的这种阻隔。那么性，这个六节提到了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这个信心才有功效。那么信会如何产生爱呢？使你能够爱别人呢？其实信可以是通过两种途径来产生这个效果。首先，它通过从人的心里边除掉这种罪疚感、恐惧感和贪婪来产生爱。那么它之所以能够拿掉这个人的这个罪疚感，是因为这个信是我们坚信这个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这样借着基督的血，我们就蒙了救赎，我们的过犯就得到了赦免。信也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的恐惧，因为信使我们坚信神是为了等候他的人而行事的，神应许他要帮助坚固扶持我们，神会为了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使万事都一同效力。那么信也会除掉我们内心的这种贪婪，因为有信的人会坚信基督比世上任何的财物都更加的宝贵，所以信将我们的内心的这种罪疚感、恐惧感和贪婪从我们心里除掉。但是信不仅仅将阻隔这个产生爱的这种罪疚感、恐惧感和这贪婪从我们内心除掉，而且它还向我们的内心注入这个新的动力，使我们来产生爱。换句话，信不仅仅将我们这个爱的这种障碍挪去，它也给我们动力，让我们去爱。我们想一想，什么动力会感动我们走出这个舒适的这居所，甘愿忍受磨难去这种陌生的地方，去乡村山沟去爱那些陌生人？什么会驱使你克服腼腆害羞去欢迎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当你仍然对得罪你的人耿耿于怀的时候，什么会驱使你来到你的这个仇敌面前去寻求和解？什么会使你甘心情愿去十一奉献？什么会使你向你的同事去传福音，使你邀请你的邻舍来参加这个查经聚会？只有当你对神的这个赦罪、对神的爱和神的大能确信后，你的罪疚感、恐惧感和贪婪被移去，只有你生命当中经历了神的这个大能后，你内心所涌现出的想经历神的这种渴慕会驱使你去爱别人。信使你能乐意来依靠神，来期盼看到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展现，所以信会使我们生发这种爱的洪流，因为只有在这个爱的洪流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克服掉我们的罪，战胜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控制，而不随波逐流。总而言之，就像六节所说的，要 像六姐所说的，你想靠善功受隔离或者是不受隔离，是来对来与神和好，来得到这个来自于神的赐福，是毫无用处的。哎，唯独靠着圣灵借着爱表达出来的这个信才有用处，才能够使你得自由。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来靠着圣灵，来借着爱表达出来的这个信，去等候所盼望的这个义，去得自由。好，让我们来唱，做结束祷告之前，让我们。